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又是我来客串主持啊，这个我是庄标伟，大家好，还有我们的李老师，
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这一次呢有点抱歉啊，这个因为生病的原因，所以延后录制了。不过呢，这个内容不会少啊，咱们赶紧开始。首先呢是回顾点评了，这最近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在 IT 界呢，其实我们一直以来说不作恶的谷歌啊，也最近干了一些反正颇被人诟病的事情啊。它也不算是开掉吧，反正是有一些基础软件团队就退掉了。据说是这个他们要调整成本。比较著名的呢，一个是 Python 的核心团队，就当年应该是 Guido 老爹带的那一堆人吧。
可
然
能都
后，
换了好几代了。
对，然后就是做 Python 语言本身内核或者说是语言本身的编程的一些人，被 fire 掉了，或者他们自己退掉了。另外还有一个团队呢是 Flutter 呢，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在网上还流传出来一个有点像是他们团队的一个小主管吧，还在那边给他们团队做解释，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不代表公司不投入啊，只是公司降低成本，但是在加大投入。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人换到了这个成本更低的地方。这个说实话就是话术啊，就底下就有人在评论说啊，说这位这个说话的这位女士，估计自己还在已经开始在准备简历了吧？虽然在安抚下面团队的情绪啊，这个两位怎么看？
Flutter 这个我看到他那个推了哈，实际上是 Flutter 团队的更大的一个老板之前也发过一个类似的推，我觉得他只是重复了一下团队的当前的公关的总口径而已，所以那个没啥，那很正常。但是呢，他们这个补救啊，其实没用的啦。Python 跟 Flutter 的性质，我个人认为啊，完全不一样啊。Python 你再怎么折腾，它的生态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说难听点，你顾客打包完全不做了，这帮人随时有人接盘，根本不是问题。Flutter 就不一样了，Flutter 是一个有高度竞争性的领域里面的选项之一。那所以团队会比较担心，就是这样的变化会不会导致生态的进一步的恶化，就是更多的人就选择离开，或者在未来的项目中就不选 Flutter。实际上，Flutter 最近这几年已经不是特别好了啊，就是已经过了它最好的那个阶段。我个人的感觉啊，那这个是挡不住的，就是接下来大家一定就不会去选它了，因为可选的其他东西还是挺多的啊，什么 React Native 啊，还有一些完全 Native 的解决方案。这个反正就我觉得就 Flutter 就这样了。Python 这个事儿呢，就是原来 Python 之父啊，最早被 Google 招进去，然后搭建了整个 Python 的核心团队，也就是 Python 的核心开发的一部分，是 Python 在用自己的员工在支持的。但是其实，Guido 很早就离开了，所以他其实没待多久，后面都是下面这个小团队在支撑的。但是 Python 的整个研发社区，我个人感觉是非常非常社区化的，它有一个委员会。但是呢，又有一个更松散的一个投票机制来决定语言的特性，然后最后 Guido 自己有很大的决定权，所以感觉应该影响不大啊，这是我的想法。
其实我有一个联想啊，就前两天正好看到另外一篇文章，正好是在回顾谷歌当年关闭 Google Reader。
哎呦，那历史上谷歌这种恶行可多了，
对，
什么
然后
Google
我，
Plus 是吧？
对，但是那篇文章所描述的概念是说，谷歌之所以会关掉 Google Reader，是因为那个代码室山太大了，所以干脆就放弃，就不做了。这个就非常令人惊讶，就是一般一个公司说这是一个有前途的项目，那我们找人重构，这个还可以理解。说因为太复杂了，干脆就扔了吧，这个非常的令人诧异，以至于我就在怀疑整个谷歌内部的技术决策到底是一个什么逻辑，都很难理解。就好像说玩我们也随便玩，然后扔我们也随便扔，就是这种心态，反正就是太有钱了吧，要么就是。
Google 大改组，就是成立那个母公司 Alphabet，然后下面分开若干团队，然后后面那个印度裔的老板上台。哎，同样是印度裔，这个差异还很大。微软的这个 CEO 跟 Google 的这风格差别太大了。Google，我觉得那哥们上去之后，Google 的味道就开始变得比较奇怪了。所以可能真的跟老板有很大关系。现在 Google 的技术氛围挺怪的，当年 Google Reader 关那个可以理解，就是那个东西，第一，他们做了各种各样的赚钱的尝试都不成功，然后那玩意儿还挺耗计算资源和流量的，觉得战略上不必要留着它，那就把它关掉了，这是一个正常的战略决策。至于说什么屎山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太可信啊，这不知道谁翻出来的奇怪的说法，
那篇文章其实还可以看一看啊，就写的煞有介事的，甚至还说了最后要关闭这个 Google Reader 的那篇 blog，还没有人愿意署名，就谁都不愿意背这个锅。然后找来找去，找到了一个还算靠谱的一个名字，我不记得了，一个什么什么副总裁愿意在这个关闭的 blog 上署名。反正就是，哎，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体现了某种大企业病，所以我倒很觉得那像是真的。
有可能。
好，那咱们再聊下一个话题啊，就是其实美国最近不是乱糟糟的，咱们上次也聊到的，就各种学生运动啊什么的。然后其实，在学生运动当中，一直会流传一个词，就是叫反犹主义，而且就是好像只要你反对以色列，就是反犹主义；反对这个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反犹主义。所以我其实是对这个名词啊，就是反犹主义这个名词是有点模糊了，所以就想听李俊老师来解释一下这个反犹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及这个在美国现在到底咋回事儿。包括前段时间还看到，那个谁。安 T 在网上还转了一个评论嘛，就也不叫评论吧，就是他们新立的一个法规，就是把什么什么东西都算成是反犹主义了。那个我是觉得很诧异的，他觉得，我觉得确实非常的扩大化了，所以想听李老师解释一下。
其实上次讲美国学运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想说来着，但是时间关系就没展开啊。这个也是我一直说的语言壁垒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中国人对某些问题不太容易理解，其实跟语言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语言背后的很可能是有人在影响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关于反对以色列现在做这些事情，其实有两个词儿在英语世界是经常会拿来用的，而且是对立的，一个词儿呢叫 anti-Semitism，这个词儿呢我们就翻译为叫反犹主义，另一个词儿呢叫 anti-Zionism，就是反锡安主义。Zionism 就是锡安主义，锡安主义实际上什么意思呢？我们有另外一个词儿叫犹太复国主义。这几个词儿啊，在中文语境下，我觉得都是非常的迷惑人的。比如反犹主义就是反犹太，给人的感觉就是反对犹太人。那反对犹太人这件事情呢，它到底怎么解释呢？其实这个词儿在英文世界里面，它比我们中文讲的反犹主义要激烈得多，它几乎是比法西斯主义更强烈的，至少是差不多的一个词儿，它指的是不分原因，只看种族的反对犹太人，而且不是反对他们的观点，是反对他们的存在，就是相当于是种族灭绝的意思啊。所以 anti-Semitism 是一个非常非常激烈的词。如果把一个行为定义为 anti-Semitism 的话，那实际上是就相当于说你是法西斯，你是种族灭绝者。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我们在汉语的这个语境下看不出反犹主义，好像没觉得太严重啊，以至于就是有些时候他们用这词来套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大的感情上的波动啊。其实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要反击的啊。这是一个。那么锡安主义这个呢，问题就更大了啊。它要么叫锡安主义 （Zionism），要么呢，它叫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儿更加的是有问题。什么叫犹太复国主义？给人的感觉是犹太原来有一个国，啊，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失去了，我现在要光复这个国，恢复这个国，啊，叫复国主义。其实不是啊，其实犹太复国主义指的是 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因为圣经上所讲，所以呢，自古以来就是犹太人的，所以现在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所有的人，要么滚蛋，要么臣服于犹太人，做以色列的，你说是国民吧，还到不了国民啊，就是奴隶这种级别的。所以其实 Zionism 呢，本身也是一个挺坏的东西，就犹太复国主义本身也是挺坏的东西。大家有兴趣可以翻一些历史资料啊。我们国家在50、60年代那是非常旗帜鲜明的，叫做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啊，支持巴勒斯坦民众的合法抗争。报纸上是大标题写这种话的。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尽量不那么激烈啊，所以现在已经很少提这个词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就是抗议示威的学生们说我们是反对锡安主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对现在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非人道行为、反人道行为。但是呢，美国的政客把他们定义为是反犹主义，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了。一边说我反对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我是正义的；另一边说你是反犹主义，你是法西斯，你是种族灭绝。那从他们的观点和行为上来看，他们肯定不是主张要把所有的犹太人杀掉啊。那么这个，在他们头上扣了一个 anti-Semitism 的帽子呢，那显而易见的，它是一种政治迫害行为。那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就明显是美国的政客现在在睁眼说瞎话，然后媒体跟着也睁眼说瞎话，就这么回事。好，那这件事情现在有一个非常离谱的进展，就是上周刚刚美国通过的一个法律啊，这个法律叫什么呢？叫 Anti-Semitism Awareness Act。啊，翻译过来就是反犹主义，这个 awareness 就是一种观念，一种认知啊。什么意思呢？这个法它在难以置信的方向上对这个反犹主义进行了定义的扩大化。这个扩大化它也是有标准的啊，专门依据某个协会啊在某一年通过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个标准为标准来定义什么叫反犹主义。按照这个标准的话，那就非常可怕了。首先有些说法就完全不能说了。然后这个扩大化里面，实际上就它会导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跟圣经新约的某些部分是冲突的。它里面明确的讲了，说耶稣是犹太人害死的，这件事情算反犹主义，但这个是新约里明确讲的。啊，那么他们有个解释，他们说，其实不是犹太人害的啦，最后是罗马人杀的，所以错在罗马人，跟犹太人没关。
这不太扯了吗？当初就是他的那个门徒叫犹大去举报的呀。
对，对，
这 行吧，行吧。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美国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包括一些非常极端保守派，比如说有一个女的众议院的议员，她是极端 MAGA 派，懂王的干将。那极端 MAGA 派里面很多是传统保守势力，基督教新教的信徒，她就明确的讲，我不能投票支持这个，所以有几十张票是反对的啊。那他其中之一，他就说这个东西，大家想想清楚啊，这个东西可能会动摇你的宗教信仰啊，所以这件事情在美国说明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犹太人的力量真的非常巨大，现在因为这个法案通过，很多美国人在画一些讽刺漫画或者说一些怪话啊，那个大意就是其实美国人是犹太人的殖民地啊，大概这个意思，会引起这样的一些思考。那第二呢，就是。美国的体制其实跟我们很不一样，它是一个非常怪的体制，它里面融合了一些政教合一的部分啊。虽然它明确宪法里面讲不能宗教合一啊，但它其实宗教的影响是巨大的。第二，它也有原来君主制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它总统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和外交权力，然后还有最离谱一点就是总统可以赦免自己的所有罪行，这个其实都是封建君主制的特征。就是现代共和其实很少有这样的立法，但是美国都是这样的，所以它其实体制是一个很怪的一个复合体。这个里面所带来的后面影响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啊，在宗教上啊，在一些认知上啊，它其实是存在一些漏洞的。这些漏洞一旦暴露出来，最后会怎么样很难讲。啊，这个我们可以继续看。但目前呢，美国人确实给人的感觉非常令人惊讶的，就是全盘接受了以色列现在政府或者主流的一些。其实是偏锡安主义的观点，就是把所有说犹太人和以色列不好的东西都定义为反犹主义。
这个只能够说再往下看了。这个，反正这个美国已经变得越来越不能是 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或者我们原来所认识的美国了。这个只能再往下看。下一个事情也算是回应一下小宇宙听友的一个评论吧。我忘了是哪一期了。我们在聊这个里约热之问，然后我再讲一个话。我认为就是说里约热之问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关于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的一些问题也好，本身没啥问题，但是怎么一到后面推着推着就全都怪到老祖宗头上去了？这样好像是不太对啊。我当时是想表达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有一个听众在回复，就是说弱势文化难道不应该得到反思吗？老祖宗如果做的都对，我们不就不用挨打了吗？是这样的一个评论。这个话呢，说实话，我想先回应一下，接下来也听李老师和王老师的一些看法。首先，这个弱势文化这四个字，我就看着就别扭。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背后就是什么什么就挨打。其实这句话连起来就是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所谓的落后就会挨打，或者甚至是落后就必然会挨打。这个我认为它背后有一些很奇怪的逻辑。然后第三个值得反思的是，老祖宗如果做的都对，我们就不用挨打。好像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老祖宗那个层面就决定了的。他如果做的都对，我们就好好的接下来上百年甚至上千年都不会挨打。那么我们后面的人到底干了啥？如果他但凡做错了一点，那么就怪他。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责任上的一种胡乱的攀扯，就是说，只要我们挨了打，那一定是老祖宗哪里做的不对，否则我们怎么会挨打？这个背后的逻辑，反正我觉得掰碎了说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对，首先就我觉得他这个话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也不能说他一定错啊，但是我感觉他是就是比较明显的受到了一些言论的影响，以至于有些东西在他的认知当中呢，已经是一个固化的东西了，所以他就直接可以说出来，甚至都不需要去证明什么，比如像你刚才提到的弱势文化，这个是典型的，就是和尚一代的那个
对。
言论的一个遗毒啊，就认为我们天生就是一个弱势的文化，其实不是嘛，我们强势了多少年啊？然后真正弱势实际上就是在工业文明这一代，大概两三百年啊，开始逐步的不那么强了啊。当然，其实在这个工业文明的头一半儿，其实我们都还没展现出来，仍然很强大。就当时像八国联军啊这样的，以强势的工业文明来打我们那个比较落后的农业文明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殖民中国，他最多只能把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这个都说明这个文明本身的韧性还是有的。好，那这个工业文明确实落后了啊，这个没问题。但这个是文明导致的吗？或者文化导致的吗？我更愿意用文明这个词，文化这个有多义性啊，就比较难定义。那真的就是一个弱势文明吗？谈不上啊，只能说就是在最近这两三百年的发展上，跟不上人类最先进的那一套东西了。那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追赶，追的速度还不错。如果用龟兔赛跑来说的话，现在我们就昨天我听东南岛上的一个政论节目啊，某位名嘴讲了个很有意思的话。他说：“美国人自己也没想到这个龟兔赛跑啊，那本来这个美国人跑在前面很快的，结果突然发现后面这只乌龟变成忍者神龟了，看不见了，都不知道到哪去了。所以，看一个文明它是强势还是弱势，其实要看很多方面，就是它表面上的实力是一方面，然后它的韧劲、它的自我纠正、自我恢复能力，以及它长期的保持这种文明核心特征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同样是要考虑的东西。西方的文明在过去的两三百年确实很强，但是它是不是那种倒下了还能站起来，具有一些可重复的这种韧性和它的核心主体特征，是不是能保持住？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美国人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而中国人经历了好多次了，上上下下沉浮是吧？ 美国人还没有，美国人他一直在上升的路上，现在是刚刚开始进入平台期和微微下降，他们已经就现在非常抓狂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个什么反犹主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代表他们在开始下降的一个阶段的时候的一种不适应。啊，这个事情不是新鲜事了，在冷战的时候被苏联威胁的时候，他们也抓狂过，而且那个程度是非常夸张的。这次是不是还会再出现？甚至因为中国显然没有苏联那么容易被搞掉嘛，那它还有很长时间的事情要去考验。所以这个强势和弱势啊，这是一个值得去思考的东西。好，那反思这件事情我都不想再聊了。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最不缺的就是反思精神啊。
对。
我们太喜欢反思了，太善于反思了，哪怕我们考了99分，剩下那1分都要反思好半天啊。何况现在远没有到99分，现在大概75分的样子吧，那还有1/4可以好好反思。现在不断在反思啊，像我们上次说的，我们上次是109期啊，谈那个话题就是科技战和科技战演变而来的认知战。其实他这个回复和我们今天专门回应一下，也是这个认知战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们其实是不断的在反思一些东西，但是有些朋友呢，我可以理解啊，他会看到现在，尤其最近这几年，网上有些言论，强国的氛围很强，就是我们很强大了，自豪感溢于言表。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一般的人他说话的时候都喜欢说自己爽的东西，不代表他真的认为自己已经完美了。然后网上呢，又有很多媒体喜欢去渲染极端性的东西，要么极端的恨国，要么极端的强国。其实我们这个节目里一直都讲，我们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啊，相对均衡的去看待问题，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中国人不缺反思的。那最后就是刚才老庄也说的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个问题，落后就会挨打，落后就一定会挨打吗？其实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如果你落后，那么当别人打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这个才是比较准确的表达。如果你不落后，你强大，你领先，第一，别人不敢打你；第二，万一真有人打你，你也能比较好的应对。实际上本质在这里。至于会不会挨打，这个很复杂，这个很复杂。比如说你很弱小，但是你愿意认爹，那可能爹也不会揍你，你只要出卖自己的一些东西就可以了。那老祖宗当然不可能什么都做得对了，我们不会这样去怪他，我们肯定要看在时代条件下他能做到什么程度。有些东西明显在那个时候就做不到的，或者即使做到了，后果也很难讲，那就不用去考虑了，就把现在做好就行了。总结一下，就是我对于这位听友的评论呢，我认为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可以去仔细的思考一下，他这一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哪些东西是可以深挖的，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其实刚才那个李老师也提到了，包括李老师质问啊，其实像学校里面，其实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角色也会常常提起这件事情，而且呢，他们的目的其实都还挺不一样。但是呢，我感受到的更多的其实还是在那里去做一些抱怨，很少有真正的去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的。对，这个其实也是。包括现在学生培养这一块，对，为什么我们不如国外呀？对，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这种优秀的一些人才呀？对，这个也是一个，对，一方面在说挑毛病，对，当然确实我们也有很多做得不太好的地方，对，但是呢，其实更多的其实我们是想听到一些怎么样去做一些改善。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其实应该，还是比较关注的，就是。中国其实已经开始在很多的一些地方开始领先，对，甚至领跑，对，需要自己去探索一些新的一些道路，对，包括这种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一些构建。以往的话，其实我们会参照包括西方或者是学习它，对，现在其实情况是已经大大不一样了，对，就是如果还是按照这种思路来去看待一些问题的话，肯定是局限性还挺大的。对，我个人其实还是挺希望有没有一些跳出这种中西方的这种局限性。对，特别是我们肯定现在已经有特别多的一些，已经开始有很多做得好的地方了。对，从这样一个视角去看问题，对，我想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出发点吧。
对，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啊，就是文化比较或者政治比较。那比较学里面就很讲究的是，你要识别哪些是固有的，哪些是变化的，然后你要识别哪些是优势，哪些不是优势。这个其实说起来容易，有的时候是非常难的，因为它是辩证的。有些东西它在特定条件下它是一个优势，那在特定条件下它又不是一个优势了。你像中国自古以来的农耕文化、大一统文化，它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一个优势，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呢，它又是灭顶之灾的根源。但是是不是叫抛弃它呢？可能不是，它可能有的时候需要改进，有的需要改良，所以这个确实是挺复杂的。所以我建议就是，养成一种好的习惯吧，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去简单的、快速的下结论，而是多去思考，多去在具体的事情上去分析和验证它。那个大的结论是很难得到的，比如说东西方文明到底哪个强，这种问题是不会有答案的，就它太大了，这个范围，这范围细分下来一定是各有优势，最后结论一定是各有优势，但各有优势这个结论大家一听就不喜欢，对不对？一点都没有传播性啊，但事实客观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不如你把它细分一下，学好东西，保持自己好的东西。
两位老师都说了好多了，我就不总结了。反正我跟你们两位的意见都非常的接近，就是说极端的话都很容易，但是要说中庸的，或者说。既是这样，又是那样，这些话就特别难讲，又要有一定的结论，不要显得说是和稀泥，但是呢，又不要说的太绝对，这个太难了。这个说实话是多年的经验加一定的观察加某种比较平衡的心态才能够说得出来的话。
对，说正确的话容易，说容易传播的，容易得点赞和传播，或者容易被人骂的话也容易。
嗯，对，
但是你又要正确，又要好传播，这就好难。
呵呵呵，
那就像有的网上有的说，选择了弹幕最多的打法，就是他先要输一点，然后最后再非常艰苦的赢回来，这样弹幕最多，比你直接摧枯拉朽的赢下来还要让大家爽啊，这个好难啊。
有道理，下面聊一个话题啊，其实这个是我和王老师都比较好奇的。因为我王老师应该也没有看吧，就是那个崩铁的演唱会，
对的，但
只有
我
李老
们
师看
的，
过，
对，我们的同学有看的，
啊，对，因为我们都不是米哈游的这个游戏的玩家，所以也不太清楚崩铁的这个演唱会有多好看，所以也没之前也没看，但李老师是看了的，所以就特别好奇，想听李老师讲一讲这个演唱会到底怎么样。
对，我这个是五一的搞的，这个演唱会是在上海办的，啊，现场有大概1万多人吧，
嚯！
然后之前有2次放票。我都去试了一下，就毫无机会，就0.1秒就卖完了，就那种感觉。
太强
但
了。
是呢，米哈游这方面真的就是很独特、很特别啊！就这么一个，他明明可以赚钱的东西，他就不要这个钱了，就免费的全球现场直播。所以我就五一的时候，他是五一晚上7点钟啊，在家里看了直播。然后看直播的时候，也在我们听友群里面发了几个截图，所以大家就比较好奇，说这是个啥玩意儿。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米哈游现在有2款爆款的游戏啊，一个是《原神》，一个是《崩坏：星穹铁道》。那《崩坏》系列其实是米哈游起家的游戏，有《崩坏一》、《二》、《三》，现在做的这个《崩坏：星穹铁道》是同一个宇宙、同一个世界观下面的一个新的作品，但是它跟前面几个都不一样。第一是它的这个范围空间更大了很多。以前像《崩坏三》只是一个星球的事情，现在《星穹铁道》是整个宇宙的很多很多星球的事情。但是它里面有很多设定和它的文化主轴，包括它游戏的风格，很多东西是延展下来的。那这个演唱会是什么概念呢？因为崩铁是去年的4月26号公测的，我们国家现在网游，包括手游，所谓公测就等价于正式运营了。由于各种原因啊，这也是某个阶段我们的监管措施比较扯淡，所以大家都用公测来称呼它啊，实际上就是正式运营。所以今年的4月26号就是崩铁运营1周年， 这一年是对崩铁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在今年前4个月，崩铁每个月的流水都是超过1亿美金的。
嗯，厉害。
天呐！
就现在在二次元手游这个领域，争夺第一、第二名就是原神跟崩铁自己打架，然后在第三名往后是跟他们有一个断层式的下降，比如他们是1亿美元这个数量级。那第三名是大概3000万这个数量级，就只有它三分之一不到。在这两个游戏上面，只有一个是收入比他们高的，就是《王者荣耀》。但《王者荣耀》不算是二次元的，但是无所谓，就是这三个是断崖式领先。那《王者荣耀》呢，比他们两个多一点，但是呢，比他们两个加起来要少很多，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米哈游现在基本上是全世界最赚钱的手游公司。4月26号是1周年啊，按照他们的惯例，1周年会有很多庆祝活动。啊，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崩铁的演唱会，线下的直播的演唱会。那这个演唱会呢是2个小时啊。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有几个特点。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考虑去 B 站上搜一下，昨天正好官方优化过的那个录播的2个小时的视频也放出来了，比直播的效
啊，
果要好啊。直播的时候由于各种技术原因吧，比如说收音啊，有部分的话筒收音有点问题。然后画面也不是最好的那个导播的画面，后期制作的时候就重新制作过了。最新的这个录播已经出来了，有幸大家可以听一下。即使你不玩这个游戏，你单纯做一个音乐会或者演唱会来看的话，都挺有亮点。我的总结啊，几点啊，第一个就是它的规格很高，整个演出的规格很高，包括舞台的舞美啊、灯光啊，然后请的人，所有的人，包括有一个完全配置的 band，一个吉他和鼓的那个小的乐队，然后加上一个全配置的管弦乐队，然后现场有大的幕布，有那种多重的隐形投影幕，就是我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聊过的啊，那种平常看不清楚的网状的投影幕，这样它可以多重的投影，然后它还有一个在舞台的中间有一个。像笼子一样的，也是一个网状的一个笼子一样的东西。那是做什么呢？做 3D 投影的，就是它可以把一个 3D 人物投影在中间，你从前方、左方和右方看上去是一个 3D 的一个人，啊，就是类似这样的，整个规格是非常高的。第二个就是技术和经费上面是绝对充裕，啊，
有钱。
对，就它前面就是。米哈游的发家历史是靠《崩坏三》赚了第一桶金，然后把这个钱义无反顾地投进去做《原神》。《原神》是一个以 3A 品质的开放世界的标准做的手游，这个在手游界是非常突破超前的，当时没有人这样做手游。然后果然《原神》就火了，赚了大量的钱，然后用这个钱再投进去做《崩坏：星穹铁道》，所以它是这么滚动来的。所以它现在流水是不缺的，但是它很乐意把这个钱投在。这样的一个演唱会上来回馈他的粉丝，我后面会讲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逻辑，这是他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哦，他这个所谓的有技术有经费，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一个例子是开场，一个游戏里面非常有人气的角色，他的一段虚拟人物的表演嘛，在大屏上面，一个 3D 的人物，他干什么呢？拉小提琴，拉小提琴演奏了他自己的一段主题曲。那小提琴一开始是。就是小提琴名作了，四季里面的两段啊，冬和夏里面的两段，后面是一段比较偏摇滚的变奏。这个里面的技术在哪里呢？就是他整个拉琴的动作啊，左手摁弦，右手运弓，这个动作是真实的，跟真人的表演，跟那个音乐的部分是完全吻合的。这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它的技术含量啊，就这个非常非常难做好。首先，这个是需要全程动捕，要做动作捕捉的。他没有办法，就是靠手绘或者是建模来实现。那个小提琴摁键和运弓的那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细节动作很多，必须要动捕，而且这个动捕的难度也很大。因为一般动作捕捉嘛，大动作是没问题的，手脚啊，甚至用兵器啊，什么翻个跟斗或者怎么样，这些都好办，因为它是大的形体动作。那手指部分的动作捕捉是挺麻烦的，也谈不上有多难吧，就是。至少是需要一定的技术储备，然后呢，很贵，啊，那么它这一个两三分钟的曲子，完整的它的所有的动作都是通过这样制作出来的。关键是这个东西它又不是说我把它做成一个动画片，然后拿去卖钱，不是的，这是一个全公益性质的，免费的，做出来就是为了让粉丝爽的。 所以我就说总结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有技术有经费，第三个呢就是米哈游真的非常非常的懂粉丝，就他很知道粉丝要什么。我举个例子，中间有一段表演是这样的，就是游戏里面有一个角色啊，他的前世是一个龙，是一个龙族的一个这个领主级别的，就是比较强的一条龙啊。然后他转生到现在之后，这个能力已经部分被抑制了，但是在剧情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他觉醒了这个能力，然后他通过他的力量分开了海面，然后露出了里面那条通道，然后我们才可以走进去去打那个 BOSS。这是游戏里面的一段情节，关于这个人物是有一段主题歌的，是专门有一首歌的。那表演这首歌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在舞台中间啊，有并排的一排，排得很密的那个喷泉，这些喷泉就突然就喷出水了，然后形成了一个水幕。这个水幕高低参差啊，就非常像海浪的感觉，就是你在整个场地里面，你看到就好像哎，突然有一片海把你跟舞台隔开了。然后这个喷水，然后音乐在渲染气氛啊，渲染气氛。然后这个歌手出来的时候，准备开始唱的时候，这个喷泉就调整方向，向从中间分开，向两边去喷那个水，有一种把海分开的感觉。然后那个歌手就露出来了。就这个画面呢，他用了一个不算复杂，但是效果非常好的一个模拟，再现了游戏当中的那个画面。那个画面显然当年在游戏当中就是比较震撼的，大家的印象很深刻。那么在演唱会里面，他就完整的复现了这个当时的场景，然后开始唱当时你也很熟悉的那首歌，就通过这个视觉和听觉上的设计啊，让你很好的能够回忆起游戏里面的场景，整个演出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你觉得他很明白这个下面的粉丝喜欢要什么的，当然啊，下面的反应就非常的强烈。这个演唱会总的来说的话呢，在二次元文化的演唱会里面，它的规格、技术含量、投资投入，那都是顶级的啊。所以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里面有纯音乐的表演，有若干首歌啊，然后甚至还有一些舞蹈，甚至还有杂技啊。我看到粉丝讲说，这个是崩铁迷的春晚，就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方式去做的。然后比较离谱的就是，他这个是完全免费的，向全球去直播的。好，他为什么这样啊？就是我总结下来，就是我觉得米哈游已经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在业界可以算独一档的一种能力，叫什么能力啊？叫 IP 运营能力。我之前跟一些游戏界的朋友交流，我就说米哈游为什么会蹿得这么快啊？而且我知道的很多国内的游戏大厂，顶级的那几个都很紧张，觉得以后可能会米哈游是他们最大的挑战，为什么会这样？就他到底是具备哪些能力？其实我一些朋友在游戏的，他们会觉得说，做游戏本身的剧情啊、关卡设计啊，甚至玩法的设计啊，很多都有类似米哈游的能力。但是为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收入啊，包括粉丝群体的这个忠诚度和活跃度啊，都远远没有办法跟米哈游去比。为什么呢？那我总结下来就是，米哈游的核心能力其实它的 IP 运营能力。什么叫 IP 运营？所谓 IP 运营是可以细分成几个方面。第一呢，他愿意持续的在剧情和人物的塑造上面去投资，就是他愿意去讲一个持续性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自洽的，而且能够形成系列的 IP 文化，就像《指环王》啊，或者像这个《权力游戏
哦，权力游戏，
》啊。还有《哈利波特》这样，就是它形成一种非常长时间的自洽的连续性的剧情和人物的传承，这样它形成了一个稳定的 IP 体系，啊，这个 IP 体系就会持续的去聚集人气。那这里面就有几个能力是非常关键的，第一个是怎么讲好故事，这个故事是长线的故事，不是简单的片段型的，片段型的故事很容易讲。我设定一下上下文，然后进去打，打完出来结束了，下一个又重新开始，跟前面没关系，这个很容易很容易。但是你要去持续的讲好一个系列故事，长篇的，而且是分几部来完成的，这个对创作者的挑战是高得多的。这里面我们游戏界其实是对于怎么讲好故事是有很多正面反面的教训的。我讲一个反面典型。很多年前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游戏，也是我至今都最喜欢的游戏之一，叫《Mass Effect》质量效应。这是美国人做的科幻。他2007年推出了第一部曲， 第一部曲的话，只用了一部游戏20到50小时的一个游戏时间，就立起了一个非常生动、令人信服的银河系的设定。这个银河系里面有很多的种族，它在生物、在社会的实践、在文明上面都是截然不同的，不是都是人形的，各种奇形怪状都有，然后都很逻辑上很自洽，有它的历史和现在的铺垫，啊，非常具体生动，让人信服。然后呢，也在第一部当中揭示了一个全银河系的种族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挑战，就是可能有一个灭顶之灾要来了。啊，背后有一个很复杂的阴谋，或者也不叫阴谋，叫做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会导致一个银河系全体的灭亡。第一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竖起了一个非常棒的设定，整个叙事也非常的吸引人，比好莱坞大片还吸引人。啊，这是非常成功的，所以我就很喜欢。然后后面他就做成了三部曲，第二部、第三部。那么第二、第三部里面，这个目标很明确了之后，那主角就历尽艰辛啊。因为银河系里面那么多种族啊，他们其实历史上是有很多的矛盾冲突，甚至是血海深仇的，所以他们不是那么容易被团结起来的。那所以主角就要干很多事情，深入到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纠葛当中啊，去怎么排解他们的问题啊，最终实现了一个结果，就是让全银河系的各个种族团结起来，有点我们那个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觉啊，建立起来了，然后去应对那个巨大的挑战，这些都没有问题，都非常的好，从玩法、人物的设定、关卡的设计都是顶级的。哎，结果到了这个游戏三部曲最终的结局、大结局的时候，这个编剧突然发神经了，啊，他觉得我要拔高一下啊，我要教育大家一下，让你们进入一个新的哲学思考的境界。他设计了一个大结局，这个大结局里面呢，他就会让你觉得你过去这一两百个小时的游戏时间是白干了，就是你一直在对抗的这个力量，他好像也有道理啊，他想让你理解这一点。然后呢，你最好跟他能够融合啊，能够共存。就是最后，当然这个主角被他写死了，这个是没问题。其实绝大多数玩家，包括我在内，玩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心里是有数的。就是这个挑战确实很大，敌强我弱，即使团结了全银河的力量，也仍然未必能够击败对手。但是最终还是能够成功的，哪怕牺牲主角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大家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问题是，他整个最后的选择，让你觉得说，哎，你保护的那些东西，最终还是得不到的，啊。你最后只能选择跟那个终极的反派力量去融合，那这个就很扯淡啊，以至于这个游戏这个结局出来之后，立刻就被骂翻了。然后到今天，玩家社区制作了一系列的 mod，一系列的插件，可以修改这个游戏最终的结局，把它改成一个玩家比较容易接受的，就是我前面努力做的事情，最后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我得到了一个相对大家会认可的结果啊，修改它的片尾动画、对话，然后一系列的演出都做了大幅的修改，以至于现在绝大部分的玩家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一定先装这些民间 mod，覆盖掉官方的那个结局。这个就是我经常会感觉到的一种创作者的傲慢了，他觉得自己是高于玩家的，所以他要去创造一个能够跟玩家的想象不一样，并且教育大家的一个东西。米哈游的团队呢，他们不会有这种问题。包括中国绝大部分做游戏的，我们做游戏的人其实是从做互联网的人延展出来的，所以他们基本上有很强的客户意识，就是很尊重客户。像米哈游有一个编剧啊，他现在是崩铁这个系列 IP 的总的策划和编剧，啊，这个网名叫烧鸡。这哥们儿呢，他就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编剧嘛，就是玩家喜欢听什么。”哎，我们就要讲什么？但是呢，我们要用一种技术上、艺术上最好的方式把它讲出来就行了。我觉得这个态度就比较对。当然，这哥们儿手上血债累累啊，曾经在历史上写过很多很刀的剧情，但是大家还是对他非常的佩服，就是他确实在剧本上做到他说的这个。就虽然可能跟你想的不完全一样，但最后一定是你想要的。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持续下去呢？在同一个 IP、同一个世界观和同一组角色的设定上面去讲好一个系列的故事，持续的去讲， 比如说《崩坏：星穹铁道》在立项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内部目标，就是希望这个游戏至少运营6年。所谓运营6年的意思是，从发布开始6年的时间里面，不断的给它加内容、加角色，保持一个同等节奏、速度的内容的增加，而且保证它的品质是均衡稳定的，至少做6年。那这个它就能够建立起一个很庞大的世界观，但是它本身是相容的，这是一种很强的能力啊。第二个呢，就是塑造角色的能力，讲好故事跟塑造角色，这是支柱性的能力。塑造角色到什么程度呢？这次这个崩铁的演唱会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在崩铁最新的版本里面有一个角色，这个角色被设定为是一个宇宙歌姬，就是一个在全宇宙都很出名的一个大歌星啊。这个角色怎么出来的呢？很早以前有一个米哈游的粉丝，这个粉丝是一个中国和菲律宾血统的混血儿，一个小女孩，她原来是澳大利亚籍的中非混血，然后后来呢移居到美国去了。然后这小女孩是一个米哈游的粉丝，她就参加米哈游有一个民间的二创的一个活动，叫 Hallyu Fair，相当于他们一个同人的一个庆祝活动，每年都会办的。她就给这个 Hallyu Fair 投稿，发了一些自己写和唱的歌。哎，这个米哈游的音乐团队觉得这个小女孩非常有天赋，非常有潜质啊，她的外表，包括他唱歌的那个嗓音的能力，包括他写的一些东西的风格，可能觉得非常的匹配，大概就藏了这么一个心思啊，看以后能不能去包装和策划一下这个角色。好，现在有个很好的机会来了，就是他们在这个最新的《星穹铁道》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这样一个歌手，然后就请这个女孩来扮演这个歌手背后唱歌的人。就这个角色有2个配音的演员，一个是负责说话的，一个负责唱歌的。这个角色，米哈游的音乐团队就专门为他写了若干首歌。过几天，5月9号会为他发行一张专辑。这几首歌都是专业团队写出来，就是不亚于外面那些流行歌手写那个歌的品质。然后这些歌呢，都是在游戏里面出现过的，在特定场景下出现过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啊，在电影里面那些配乐会比单独拿出来更给人强的冲击感，就它有场景感。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包装成一个虚拟的歌手，然后他背后有个真实的歌手。这次演唱会呢，这个真实的歌手就来到现场了，在舞台上去表演了，表演的效果非常好，然后下面的人就一下子圈粉了一堆人。而这个演唱会呢，是全球同步直播的，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呢，大概在欧美加日本有2、300万的现场看了这个直播，国内大概比如 B 站是人气最高的2000多、3000多万。那大致上也应该是有2、300万的人同步的去看了，也就是至少几百万人就看了这么一个完全草根的女歌手的出道表演，
哇塞！
这就是她的 IP 策划能力。所以我就看到有人在弹幕里面写说：“天哪，这个米哈游为了塑造角色，真是什么都干得出啊！” 就他做了一个非常 meta，就是我们游戏界经常叫 meta gaming，就是原游戏，就是把游戏内和游戏外的东西啊，怎么产生一种互动。他们设计了很多这种玩法。就你如果喜欢那个游戏内那个人物，你自然会喜欢他背后的这个真人。如果你对游戏无感，你看那个真人很喜欢，你回过头来也会喜欢游戏里面那个角色，这样就形成一种双重互动啊。这是很高明的社区运营手法，就很多专业做互联网运营的人都不一定玩得了这么转，然后过几天会发一张专辑 专门为他发一张专辑，很离谱，很离谱啊！所以
这个我都想去找来听一下。
我看到很多的，因为现在这个有很多靠这个圈子来吃饭的一些 UP 主啊，那么他们也会在自己的直播频道去看这个直播，看这个演唱会的直播，然后很多粉丝跟着他一起看啊，听他的评论点评。这个已经形成了一套打法，那么这些人里面很多都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歌手在现实中出现去唱歌，那总体的反应都是很惊艳的。那么这个一下子产生很巨大的社区的传播，可能我觉得比现实生活中的造星还要有效。然后米哈游一直以来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于内容的版权，尤其是二创的版权是非常非常松的。几乎就是开源的做法了，只是他没这么说而已。他一般来讲，米哈游自己的音乐团队本身就是他若干年以前从 B 站收了一个民间的小团队，然后不断的扩大，把它 变强。现在 Hoyo Mix 就是米哈游自己的这个音乐团队，已经是业界顶级的音乐创作团队了。他们基本上出的正式的作品，那都是流行歌曲的顶级，比如最近出圈的这个张杰唱的《不眠之夜》，就是他们做的，也是为金庸铁道写的一部开场的歌曲，那张杰唱的，现在大火，张杰现在正在全国开演唱会，每次演唱会都会唱这个歌，就已经出圈了，就很多人不玩游戏的，也不懂二次元，但是张杰的粉丝，就大家就火了，所以这个音乐团队其实已经很强了，但是他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就免费的拿出来发到各个音乐平台上，也不收钱，然后对这些音乐作品的二创，比如说你去翻唱啦。啊，你去再创作了，重新给他编一个自己的 MV 了，甚至有些恶搞了，一般都不管。不像有一些所谓的歌星歌手，自己一首歌被二创了，还在那里维权什么什么的。其实二创是一个传播的很好的一个途径。所以现在米哈游已经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二创社区，这个社区甚至成为了他的第二道护城河。这里面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在这演唱会里面有一首歌叫《至黯淡星》。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去年就是米哈游这个星穹铁道刚刚发布的时候就有的一个支线任务，它不是一个故事主线，它是一个支线。支线就是普通的一个 NPC，它的一段故事。这个支线任务你如果去做的话，大概10分钟就能做完一个小任务。但是它的剧本写得很好，啊，糅合了这种时间的相对性啊、星际旅行啊，然后黑洞啊。然后把这个跟一个爱情故事糅合起来，然后剧本写得非常好，结尾也有反转，所以就打动了很多人。然后当时 B 站就有一个 UP 主做完这个任务之后，特别的感慨，就给他写了一首歌。这个任务叫《至黯淡星》，这首歌也叫《至黯淡星》，同一个名字啊。然后这首歌就在 B 站上就火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听一下这首歌，你就知道它的品质已经就是一个高水准的流行歌曲的品质，但这个是一个 B 站普通的 UP 主的一个二创作品。就是如果你玩过这个游戏里面这个支线的话，听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特别有感触。如果你没玩过呢，你会觉得，哎，是首不错的歌，它怎么来的？我关心一下，说不定你就入圈了。就它是具有把圈外的人拉进来的能力的。另外有一首歌是，也是这次崩铁1周年，有一个生日会。所谓生日会就是，也是一组二创作品，有十几个二创作品，专门放在一个专栏里面让大家去庆生用的。那这个庆生的这个作品里面也有一首歌叫《庆长生》，啊，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 B 站上搜一下。这个也是跟游戏里面的设定紧密结合的。这个游戏里面有很多所谓的命途啊，就是游戏里面不同的人所信仰的一些信仰。那其中有一个信仰是丰饶，丰饶这个信仰就是不死的一种能力，但是它有另外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有阴暗面的。那么这首歌就讲了他的这个不死的祝福和他的背后的诅咒之间的对立统一。2分多钟的一首歌，从画面到作曲、作词、编曲到演唱，演唱是一个 B 站上一个很老资格的 UP 主，他唱歌非常有识别性，就他的嗓音非常非常有识别性。就是经常唱那种很尖锐的高音，然后带一点邪气的，所以有人称之为叫“冥府歌姬”，就是一个带有点鬼气的一个女歌手祖亚纳西。她唱的这个《庆长生》，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就是她的整个画面到她的歌曲都是非常非常高级的。就这样的二创作品，会让很多搞这个二创的人会望而却步啊！就她的水准已经让人觉得比官方的还要官方，这个护城河是非常难打破的。虽然它会让一些人就是不敢进去，就是已经卷得太可怕了。就是米哈游相关的二创已经非常非常卷了，外面的人会觉得我根本进不去。但这样也有好处，就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那么这几点结合起来，它就有了一种 IP 运营能力，这种能力是非常强，而且非常稳，有很强的护城河，非常强的吸粉能力。那这个演唱会里面可以充分的看到所有这些特征啊，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为什么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成绩。
我其实，完全不懂二次元，也不懂这种大型游戏的背后的社区文化啊什么的。我只是以前看过一些，就是日本的演唱会，就是那种台上是有一个，日本的一个什么什么歌姬在
知音
演
未
唱。
来。
对，类似于这样的，然后下面一群疯狂的粉丝在那边跳啊什么的。那其实我就想了解一下，就现在的日本，一方面是他们的二次元文化现在怎么样，另外就是他们对于米哈游的，这些东西的接受度怎么样？
米哈游的《原神》跟《星穹铁道》在日本都是手游榜的前一前二，就是实际上已经把它本土的游戏都打下去了。日本它是整个二次元文化的发祥地啊，这个是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它的一些弱点开始呈现出来，它现在仍然会搞很多的刚才我说的这样的东西，二创啊，还有一些演唱会啊，不论是虚拟还是真人演唱会都会做。但是它跟米哈游这种比起来，它就会有一些问题，比如在技术上，在投入上就会比较小气。这次我看完演唱会，我又看了一堆的，就是其他的那些知名 UP 主的一些反馈的视频，这里面包括美国的，还有日本的。日本的那些 UP 主最大的一个感慨，或者他们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演唱会是我可以免费看的吗？就是他们的那些意见领袖和他们的玩家，最多的一句是这样的话，因为在日本，这个是几乎不可想象的。日本的 IP 持有方，他做游戏，然后做游戏的周边，通通都是要卖钱的。然后他开演唱会，然后演唱会发 CD、发音乐专辑，通通都算周边，通通都是要卖钱的，都是他的盈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日本，粉丝如果想获得自己喜欢的角色的，不论是形象啊，还是他唱的歌啊，都是要专门的投资才能够去得到的。而且很多日本人喜欢搞的所谓的限量版文化，就是这个虚拟歌手他唱的歌限量发行，就那么些，大家去抢，抢完过一段时间再复刻，就是饥饿营销等等。所以这他们已经很熟悉这样的一种做法。但是米哈游这种做法就是一种降维打击，就是我无所谓，我已经在我游戏上赚饱了钱了，我不 care 这些了，剩下的福利通通给你，我来形成一种更好的粉丝互动。日本有一个排前几的一个 YouTube 上的，就是米哈游这个系列的游戏的一个 UP 主，他之前曾经说过，就是接下来游戏里面一个角色他觉得一般，他就可能会抽一下，但是不会把它抽满。然后看完演唱会之后，他说：“哎呀，这个东西是我免费能看的吗？现在不表示一下不行了。接下来那个知更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虚拟歌手，他这角色我必须要把它抽满了。
充满大概花多少钱？
抽满是这个概念啊，就是它是一个角色，你抽到它，然后呢，你可以反复抽到多次，你要抽到7个这个角色才能把它抽满，但是你只要抽一个，你就能用了。”那后面每多抽一个呢，会强化他的一些能力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它是7倍的投入。至于具体花多少钱呢？这个可能跟你的运气有关，大概在几千块钱到10000几千块钱之间，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就是这个形成了一个赚钱和花钱的一个比较好的平衡了，就是我花该花的钱，然后在别的地方把钱赚回来。好，那回到日本，日本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他现在为什么会在二次元文化现在普遍的从国际的影响力上来讲，他其实是不如像米哈游这样的公司的。那为什么呢？我觉得两个原因是很大的，一个就是内因，就日本自己没有做好或者做得不好的地方。什么呢？就是日本不是有所谓的失去的30年吗？现在可能40年了，它带来一个影响，就是日本的文化在缩小。日本在80、90年代的那些文化是有输出能力的。它是站在全人类甚至全宇宙的视角去讲故事的，这有很多很多的名作都是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但是进入到21世纪之后，日本的文化开始越来越局限在日本人自己，甚至某个特定的群体的内在空间，比较多去讲这种东西了，它就不具备那种外化性的优势了。他们也不太注重这些东西了，就是我这个东西要不要外化？不要，没有必要。在日本国内养活自己就行了，就大概往这个方向去走了，这是一个我觉得它的内在的原因。那外因呢，就是毕竟它的市场规模小啊。像我看的有一个日本 UP 主就讲，他说这个我们非常期待啊，就是米哈游能不能这样的演唱会到日本也来搞一搞。这个现场跟看网上的直播还是体验上有很大差别啊，看到现场那个场面，他们会觉得说，哎呀， 祝愿你还能在日本什么地方搞一个，不论在哪我都会去看啊，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他就会补一句，他说：“当然我也知道，日本的市场没法跟中国比，可能1/10都不到，所以就算不来我也能理解。就日本人嘛，他很那个啊，尤其玩二次元的人，我觉得都很单纯啊，这些人都比较可爱，就是你只要真心对我好，我就很感激，就这种感觉。但是他们其实很清楚的知道，市场规模上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一旦你失去了外向化，只靠日本自己那点市场的话，其实很多东西你就做不起那个感觉来。那米哈游不一样，米哈游他的70%的收入来自中国大陆，然后30%里面美国和日本，大概美国稍微多一点，日本稍微少一点，这样的一个变化导致现在呢，虽然日本是发祥地啊，但它其实在二次元文化里面，它在全球性的影响力上，其实现在是不够的。
哎，我这边顺着庄老师问一个，其实还是影响力的一个问题。刚才其实李老师也提到，就是这次的他这个演唱会是全球直播的，对吧？那
对，
他在那个多语言这一块，他是怎么解决的？他是有字幕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形式啊？
他是这样的，他的演唱会本身是在上海嘛，所以他的所有
对。
的中间的过场啊，然后大部分的歌曲啊，其实都是中文的。但是米哈游他有特点，他所有的东西发布的时候，他都是多语种的，就他的游戏啊，包括他游戏里面相关的配套的内容，他一般来讲。有4个语言，他是一定会做的，就是中英日韩，包括他在游戏作品里面一些重要的，比如歌曲，他都会同一个曲子有4个版本的词啊，中英日韩，然后会请不同的歌手来唱，重要的歌曲都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些歌曲呢，他会跟着他的剧情需要，比如他星穹铁道里面中间有一个星球，一看就知道是模拟的中国的文化。啊，叫仙舟罗浮，这个完全是按中国的文化来设计的。那么这个星球里面到最后场景里面有一首很重要的歌曲，刚才说的那个分开大海唱的那首歌就是非常中国化的，叫《水龙吟》。那这首歌就只有中文版，包括美国人玩的、日本人玩的，你都只能听这个中文版的歌，但是它会有字幕啊，在游戏里面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次演唱会也是这样。就是这首歌原来是什么语言，他就会唱什么语言。但是有些歌曲，比如说开场唱的那首《启航》的歌曲，那首歌曲原本是有中英日韩4个版本的词的。但这次表演的时候呢，那个女歌手是 B 站的一个 UP 主，她先用中文唱了前面的一段，然后用英文唱了，重复唱了一遍，然后最后又用中文唱了一遍，结束。就她去努力去兼顾这些东西。但是像《水龙吟》那个，它只有中文版，就唱中文版。还有一些歌，比如在《星穹铁道》里边，第一个世界一看就是模拟北欧的俄罗斯的那个场景，一个很寒冷的欧洲的星球。那么它那个里面有2首歌曲，其实都是只有英文版的。那么这次就是请了原唱，也是美国的歌手过来，那就完全只用英文去唱。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专门花了很大力气去塑造的那个银河歌手的那个角色，他唱的歌曲。3首歌都是英文的，那演唱会上只唱了2首啊，他专辑里面有3首，那都是英文歌曲。那直播的时候怎么做呢？直播的时候是这样的，现场呢，因为都是中文嘛，或者是大家都听得懂的英文，那所以没所谓。直播的时候它是有几个平台，国内的平台基本上就是正常的打一些关键信息，没有什么很多字幕的。欧美和日本它有几个平台，比如 YouTube 啊，还有其他一些平台去直播的时候。它比我们这边的直播会延迟大概5到10分钟，这5到10分钟里面会后台加上去字幕，在日本发的就加日本的字幕，在美国的平台里面就加的是英文的字幕。
挺好，这个其实是对包括中国文化也是一种很好的输出啊，还有影响力的一个扩展。
是的，其实我们就是中宣部啊。挂号的几个游戏品牌啊，米哈游早就在里面了。然后还有今年会发布的那个《黑神话：悟空》，也是中宣部重点的项目之一。只不过就是这些东西呢，内部挂了号也没有大力去说，为什么呢？其实是保护他们，是吧？就是你出海的时候，如果太过于强调这些的话，那反而会引起别的国家的戒心嘛。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国内挂了号的，像米哈游现在很多东西都是。 他会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一些价值观啊，包括他的输出一些东西啊，怎么做到既普世价值又能够代表我们的一些特色，
这是一个好消息，总觉得以后会越来越多的看到一些对我们友好的看法。
哦，二次元这个社区，我觉得真的还挺，从某种意义上讲，跟开源社区挺像的。就他的目标和他的这个价值观是高度一致的，就是比较具有那种先天的跨国界特征。
这个我能理解，确实，就是要做出一些好玩的东西，或者有用的东西，或者有意思的，怎么样，其实不太会关心国界啊，文，就是你的还是我的这种东西。
我举个例子，刚才我打的那个比方，那个《至暗难星》的那首二创的歌曲，那首歌曲是纯中文的嘛？然后被临时翻译成日文和英文。其实很多日本和欧美的 UP 主，他看那个字幕，他一时半会儿理解不了太深。但是我发现有几个主播是看了一会儿就发现，哦，这个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支线任务的歌吧？就是你了解，就是二次元它那个文化，就是它是有一些共同的叙事结构的。所以它比较容易理解，好像我们大家都看过某一本书，像我们聊《三体》啊，我们都看过《三体》这本书。如果大家都看的深度是相仿的话，那么会很有共同语言，比较容易理解里面的一些梗。二次元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视梗的一个文化，所以他们很多共同点从这里来的。这个时候就打破了语言和其他一些价值观啊、文化上面的一些隔阂，就他能够去发现一些共同的东西。
我觉得，也先聊到这儿。二次元文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啊，下回再专门再听李老师展开聊聊。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话题啊。其实，我们一直说 AI，其实还有一个词最近也非常火，就叫 AIGC，就是用 AI 来创作各种内容。这个其实我还有一个朋友啊，在温州的，他还专门搞了一个叫中国 AIGC。什么什么联盟，专门是研究这种东西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说，通过 AI 来创作文字啊、图像啊、音乐啊，甚至是一些复合型的，比如说动画、电影，什么现在都是越来越常见，或者说是大家都在琢磨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也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 AI 创意产业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我算是一直都在用 AI，尤其是 ChatGPT 在协同来创作内容。但主要的话呢，还算是写一些应用文，比如说写论文啊，或者是写一些议论文啊，或者是写一些比如说什么什么东西，在展开说说的时候，由它来帮我展开。像这种其实文学性肯定是谈不上的。但是我有个朋友，他叫范路。也是一直会研究 AI 这方面的东西，他就会经常会去琢磨这个AI 写小说的这些事情。上次还听他聊过，他为了这个还自己在家里还搭了一个这种开源的这个大模型，然后就基于这个大模型，然后用编程调 API 的方式来创作小说。然后像这个问题，你们觉得怎么样？它的前景啊，或者说它的效果会怎么样？
我没有看过，对，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尝试哈。而且其实我感受到，其实现在包括周围的一些人，对，包括我们自己的学生，其实都在不光是尝试用各种各样的一些大模型 AIGC 的这些工具，同时呢，还在基于这些工具把它做成一种基础设施，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创意和创新，对，甚至还在做一些朝着创业的方向去做。我不知道你刚刚说那个，因为范路，我其实也跟他有过几面的，见过，对，包括他的一些说话呀这一块。那他用这些东西创造的内容，你那个庄老这边有看过吗？
我没有展开看，我只是有一次看他截了一个屏，然后里面说：“哎，你看没有？我正在跟这个 AI 在聊天，在指导他怎么样把这段小说的情节给展开一下什么。”我就看到这，但是我没有一段一段的去读他那篇小说。
OK，对，因为现在本身像 AIGC 的技术也在快速发展，然后呢，又在人的这种指导下， 也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对，因为小说这个东西，它肯定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发散和有趣的东西。它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成一些品质比较高的这种小说哈，我不太确信。
我理解啊，就是范路他想要搞的小说，不是那种品质比较高的小说，
就是好玩吗？
应该是那种冲量的小说，
好的，那应该没问题。
就是那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有一种小说是在知乎上的小说，就是看上去它表面上它的入口是一个问题。啊，什么什么什么，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最什么什么的人，你有没有见过？然后呢，看上去是一个回答，然后就讲了一个非常奇葩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读着读着，哎，没了，要再读，要去在知乎上充
付费，
值。对，像这样的小说，说实话，就是其实之前范路跟我聊过，就是说这些小说的创作从来都不是写完的。它是基于大数据统计点击量、阅读量、什么关注点，然后随时调整后面情节，不断的生成后面的内容的。而且就是一开始就是第一段怎么怎么样劲爆，怎么劲爆怎么来，然后就吸引人家看第二段，然后再吸引人家看第三段。说实话，这种东西，它本质上是一个以小说为面貌的赚钱工具。只不过就是反复的调优，看看怎么样才能最能赚钱。这是一种创作，还有一种其实是我上次是在2050看了有一个老师，是忘了是北师大还是哪个大学的老师了，他在自己在做一个剧本杀，也是用 AI 帮他，就是他自己先出一个世界观的粗略的设定，然后呢，跟 AI 一起聊，把这个世界观给丰富，然后呢，再用这个Stable Diffusion 去生成里面的角色，然后呢，生成剧本杀里面的卡牌，最后做出来一套剧本杀的玩法，也可以有很多人一起玩。据他说啊，就是他的很多朋友都玩得很开心啊什么的，这也是一种 AIGC 的玩法。
我觉得 AIGC 这个领域啊，可能要看你创作的内容的目的是什么。我现在认为有两类的目标啊，是现在 AIGC 就能做的事情，或者至少有希望。一类是应用文的写作，这个包含什么思想总结啊、通知啊、报告啊，甚至论文啊，这些，它结构化非常的明确，然后里面的对语言本身要求不高，你只要正确的表达意思就可以啊。那么这些的话呢，其实是挺适合的。只要有人愿意去做各种应用文体的模板，那其实可以做很多事儿了。第二类就是刚才老庄说的这种，我称其为叫程序化创作，这个其实不新鲜了。一个是刚才老庄提到的，像知乎还有很多其他的，以前有很多那种。甚至还不是智能手机时代，就是通过短信订阅服务得到一些内容连载的那种，
我知道，
那个曾经在特定群体，什么就是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啊，那些同志们，他们非常受欢迎，每年的产值也相当的不错。那个时候很多这样的叫 ICP 啊，不是我们现在网络的 ICP 啊，是依附于运营商的 ICP 啊，靠这个赚钱的，这种就是程序化的创作。所谓程序化，并不代表所有东西都是程序生成的，而是指它是按照一定特定的规则，可以大面积的量产的。可能是雇一堆人专门去量产这种东西。那现在可能不用雇一堆人了，现在就是用训练好的模型就可以产生了。那还有就是现在所谓的程序剧，那些3分钟1集的程序剧，它的剧本基本上也是这样程序化生产的。里面有多少是 AI 部分我不清楚，但是它是非常高度程序化的。这一类呢，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基本上都是可以做的，而且呢，人群也比较特定，这个人群其实数量是不少的。我不太能够去深入的去分析这个事情，因为我不太能理解这种需求啊。
我知道，我知道。
还有很多，我估计现在我这个没有确认啊，我只是纯猜想。现在抖音还有微信的视频号里面的很多小视频片段，我感觉也像是程序生产的。
对的，我也觉得是。
虽然那些
套路
视
太
频，
多了。
对，它有高度，就结构还有内容，甚至画面，很多都是高度重复的。我怀疑就是在同一个大的素材库里面，然后快速生成的。这个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AIGC 啊，但是也是我刚才说的 programmatic，就是程序化生产。这种呢，接下来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完全由 AIGC 来产生？那这个主要取决于技术的稳定和可用。那我个人认为，在视频方面达到这个程度还会慢一点，但是文本方面，就是刚才老庄说这个老范要干的，我觉得就是生成这种大量的文本的这种，我觉得还是可能性很大。好，那我觉得现在 AIGC 比较难涉及或者比较难 cover 的是什么呢？是那种真正有品质的创意型的内容，比如说一首优秀的歌曲，一段很有创意的视频。因为我是老 B 站用户啊，B 站从很多年开始就有一个文化叫做拜年季，就是每年的过春节的时候，30晚上。它会有2、3个小时播放精选出来的由 B 站的 UP 主所创作的一些二创的视频，这些视频就是 B 站的 UP 主非专业的人士，当然其中有一些其实已经是准专业，甚至就是专业水平了啊，做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你如果去关注 B 站的话，它其实逐年它的水平是逐步提高的。那这里面有东西，它纯粹是体现创意的，就它的创意真的非常绝，就是你一看你就觉得哇塞，真的很能想。啊，但是你说从它的技术层面，画面啊、音乐等等，是不是达到业界顶级？那倒未必。但它的创意真的很了不起。包括我刚才说的米哈游的二创社区，现在也有这个趋势，就是有非常多好的创意，然后用相当高规格的方式制作出来。这个里面呢，永远它技术部分不是最难的，但是它的创意的部分会非常难。这个创意不是靠堆叠、靠统计、靠融合能够得到的。也不是随机试就能试出来，它是有目的的、有想法的一个很好的 idea 延展出来的。这种思维过程呢，到目前为止，我看好像 AIGC 还没有办法去模仿。所以，很优秀的音乐和视频的作品，现在 AIGC 我觉得还挺难的，因为你像歌这种东西呢，它不是生活必需品啊，不是吃喝拉撒睡啊。有好听的歌我就听，没好听的歌我可以不听，我甚至可以半年一首歌都不听。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不行我听听老歌呗。所以它跟那种刚才我说的那种程序化创作的东西不太一样，它的目的不同。那种程序化创作就是我在一段时间里面，我需要特定的视觉、听觉冲击来帮我打发一些时间，那这个就非常程序化的创作就能得到固定搭配的音乐、固定的分镜，然后一些素材融合。现在很多短视频其实都是这个感觉。但是你说我要去听一首歌，如果这首歌不是很好听，我听了没感觉，我不会反复去听它，会让人很不舒服的。那所以这种，我觉得还是看你的消费目的，内容消费，真正意义上的创意驱动的创作，现在还是挺难的。但是应用式的以及这种程序化海量量产的，那这个真的有可能很快就能够大面积的使用，这是我的感觉啊。
其实我有个反馈啊，因为前两天我是被李老师打击了，对，就是我在用那个 Suno 嘛，Suno 去创作一首歌，那个叫《开源人之歌》，然后之前呢我也没多介绍，我就直接放给这个李老师听了，然后就被批评了，就是说这个不咋地，怎么怎么，对吧？然后其实我当时之所以会想要给李老师听，是因为觉得这首歌这个Suno 生成的，我觉得已经很好听了，至少颇可以拿得出来给人听听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再解释一个背景啊，就是说这首歌的话呢，其实最开始创作的时候是我自己作词的，然后呢是拜托我另外一个朋友叫林吕强，其实好像。哎，他来过我们节目啊，我都忘了。
没来过，但是我们提到过。
下次可以拉他一块来聊天的，Richard，就是他是一个在 台湾，他其实算是一个准音乐人，他曾经想要去走这个音乐人道路的，后来发觉太难了，然后去才去读了法律，然后又去做了开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回头我们可以去聊他的故事。然后呢，他专门找人去做了编曲，做了编曲，然后他自己在演唱，还就是专门录制啊什么的。很多人都反馈说这首歌挺好听的。然后呢，我就把原来的我写的歌词导入到 Suno，然后呢，我要了一个什么什么风格。什么就比如说是什么什么 R&B 的什么 Blues 的什么之类的风格，然后就要他帮我生成了两首，我自己听听，我觉得都不比 Richard 找人专业的人还花了钱呢，找人编曲的那首歌的水平差多少，我觉得都挺好听的，然后就发给李老师听，李老师就觉得哎呀也不咋地，所以我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说，可能 Suno 这样生成的一个东西。他的水准能够让一部分的，像我这样的听众就觉得已经很好了，然后呢，也会让像李老师那样的另外一部分的听众觉得不咋地，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大概处在这样一个水平，他不可能人人都叫好，但是还是会有一定的受众。
这个我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我解释一下，这个因为打击你了嘛，所以我要解释一下。就是我的标准跟你可能不一样，这个不是高低的问题，是评价的角度不一样。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评价角度是这样的：这首歌，第一，你在街上听到，你会不会停下来听它，继续唱下去，就能不能吸引住你，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个，这首歌你反复的，你拿电脑、手机也好。反复播放，连续听它半个小时，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两个标准是最，怎么讲，最能看出他的这首歌的是不是优秀的。就是
那
第
肯
一，
定
这首
到不
歌
了，
是不是能
那肯
吸
定
引
到
住
不了。
你？第二，你反复听它，你是不是能够感受到一种愉悦？好听的歌曲，你是单曲循环半个小时没问题的。所以我是以这种标准来评价的。但你和你问的那些朋友们，他的标准一定不是这样，他们一定是觉得，哦，这首开源之歌。是不是体现了我们的精神？听上去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就他的标准不是按照我刚才说的很 general 的去选取一首音乐作品的那种标准，他是带有一定的偏向性的，就是他已经考虑了这首歌曲的来源、他的目标、他的受众以及他想发挥的作用。就是比如说我们开源某某组织，我们的一首宣传推广用的歌曲，其实不可能按照我刚才说的标准去评价的。也没有必要，所
这
以，
样我听了好受多了。
这个不一样。这个实际上，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你们这首歌曲类似于一种应用文写作，它是有特定功用的，
对。
它只要歌词达意，而且有一定的趣味性，有一定的水准，然后音乐不差就可以了，它达到目的了。但
他
是
可以
我
在
评
我
价，
们的开源年会的什么什么地方放一放。平
对呀。
常你是不会听的，但是
对
在那
的，
个氛围下，大家听起来就会很嗨。
对的，那就完全 OK 了。它是一个应用性的，而我评价的是更 general 的，就是一首普通的歌曲，它是好歌还是不够好，那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标准。第一，你听到它的时候，你会不会停下来？哎，这是什么歌啊？我到哪去搜一下？这是好歌的标志。第二，我搜到之后，我愿意连续听它好几遍，直到我烦了为止。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再拿来听，我仍然觉得很好听。这就是优秀的歌曲作品。但这两个显然不是一回事嘛，所以这样你舒服一点了吧？
舒服了，我接受，我能接受，这个就是一个应用文的应用类的歌曲，挺好，我觉得这个定义挺合适。
我自己的 blog 上面给我自己的一个 slogan，就说我是音乐和游戏的终身爱好者，所以这两个是我比较，说实话比较挑剔的领域
但是呢。我是觉得现在不管是内容啊，还是刚才庄老师提的那个音乐生成呀，我觉得还是有非常有那个应用面的。即便是像这种应用文，对，因为我现在包括很多的一些日常事务，都是在要主动或者是被动要去做这种应用文的写作嘛。对，其实像我身边的一些老师同学们，包括办公室的、行政的，都在大量用现在的这些工具去生成一些文字呀、图文呀这些东西。对，而且这种程序化的这种流程，一旦熟悉了以后， 对，基本上你会上瘾，对，甚至退回不到以前的这种方式了。然后呢，我们还有学生做啥呢？他做，因为现在小朋友们那个看一些小红书里面的内容也挺多的，对，他就做了一个，用 AIGC 来生成小红书的一些文案的一个工具。比如说你是一个美食的，或者是你是想那个推销啥，对，把你的素材准备好，哎，根据大模型去生成一些小红书的一些文案，对，帮你去做一些宣传，包括一些小摊小贩呀，一些小的这种零售业啊，对，然后呢还在用这个作品去参加一些比赛，对，然后我听到的就是反馈还挺不错的，还是确实还挺多人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的，嗯。
嗯，这个我又要毒舌一下。这由于我们现在 AIGC，尤其是文字啊，文本的这个 AIGC 啊，我们现在先把绘画和音乐搁一边，那个我觉得相对真的比较难，尤其是创意型的。文本的写作啊，由于那个 Transformer 那个结构啊，它就比较强调它的前后关联性，也就是它本质上它生成的那个，虽然它是一种基于统计的模型，但是它是非常强调它的结构的，以及上下左右那种关联结构，它是非常固有的一种特征。换句话说，它很容易写出那种一二三点，然后一二三点又分一二三点这样的结构。它这种结构它是非常强的，而且它由于基于一个大的统计模型，所以它的那种结构里面的点啊，相对来讲是比较靠谱的。而这个能力呢，为什么我说要毒舌一下呢？就是我认为绝大部分人其实不具备这种能力，
同意，非
同
常
意
同意，
同意。其实这个
确实是
对
我
人
们
类
理
的
工
帮助
类，
真的很大，极
是
大
的，
的提升了人类的下限。
呵呵。
所以这个我其实是鼓励大家都多用啊，用多了你自己，尤其是我建议就是生成之后啊，不要就扔上去了，自己多读一下，
对的，
然后动
改
手
读一
改一
读，
改，
对，
这个对自己都有提升的，挺好的，相当于有一个这个写作辅导经常在帮你，这方面真的现在的 AIGC 挺擅长的。我觉得其实我们聊到这算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啊。第一，就是在应用领域还是有很多可作为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在文本的输出上已经是非常的好用，但是在其他的领域还有待观察。基本上，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共识吧。
是的，然后文本下来，我觉得绘画是最容易突破的一块儿，音乐和视频是会难很多，会难很多。其中音乐主要的问题在于我刚才说的，音乐它不是一个刚需，所以如果你只是很平庸的话呢，它除非就是应用在特定领域，实现特定功能的一个东西，比如说特定场景的配乐，这个是可以的，BGM 这种是 OK 的，还有就是老庄刚才说那种功能性的一些音乐，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除此以外，那种欣赏型的、艺术型的那样的作品会挺难，视频就更难，尤其是长时间的视频，它的逻辑性啊，包括整个对物理世界的建模啊，要求会非常高，所以视频很难突破啊。之前那个 OpenAI 的那个，现在看上去我觉得更多的也像 showcase 了，因为后面也没声音了，那个 Sora。
对啊，
视
就
频非
是
常非常难啊。
还有一个小问题啊，我觉得可以作为今天咱们讨论的最后一个小问题，因为一直在说到 AI 能够拿来干嘛，但是其实我也知道有很多人是想要尝试着某一个 AI 的创业方向的，然后各位觉得就是说，从这个方向往下走去做 AI 的什么什么的GC 类的创业，它大概会有多少的前途？其实，因为我之前还听了一段话，上次也在聊嘛，就是那个OpenAI 的创始人是什么奥特曼，在那里说，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你们现在做的很多的创业，大概就是在这个GPT 3.5、GPT 4.0基础上做点什么什么东西，但你们这些东西都白费的，将来GPT 五出来了，GPT 六出来了，就把你们所做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全碾过去了，都没有意义的。大概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这个你们怎么看？
就他这个说法呢，我一听就不喜欢。但是客观的说，有一部分还是对的。 对的原因是，确实现在 AI 创业有一定的泡沫化，就是有一些创业，它很明显就是顶着 AI 的这个光环，在尝试一个实际上价值有限的东西。其实当时我看了那个 Sam Altman 那个演讲啊，他的本意其实是这样的，他是认为说，你们基于 AI 创业可以，但是你们要基于一个假定，就是。哪些事情，绝大部分的事情，AI 的基座模型最后都是能做的。你不要去看到现在基座模型的一些弱点，然后你尝试去弥补这些弱点，用其他的方法啊，然后把这个作为你的创业方向，因为这很可能基座大模型前进之后，这就不是弱点了，解决了。这个逻辑本身当然是对的，但是它的问题在于，是不是所有现在基座大模型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都是现在的技术路线能解决的？这其实是一个未知数，现在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所以它有一半对，一半不对。对那一半就是有些人现在确实就是可以预见到 GPT 5.0或者什么 Llama 3、Llama 4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有些东西是现在这个技术路线，我觉得短期内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几年之内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这个还是一个很好的路径。当然，我个人一直认为啊，就是 AI 的创业。对大部分人来讲，还是怎么用好 AI 这个工具去提升你本专业的那些水平，就相当于你如果以前没有互联网，你只能做这些事；有了互联网之后，你可以做另外一些事。你如果能把那个额外做的事情变成一个商业模式的话，那你这个一定是有希望的。现在也一样，你原来做这个事情需要用这么多人，要这样的一个流程啊。现在基于 AI 之后，你可以少用人，你的流程也优化了。你能把这个部分做成一个商业模式吗？可以的话，哎，这个肯定是好的。这样你就可以得到 AI 发展的红利嘛。那奥特
是
曼
的。
主要指的不是这些啊，他指的是说，哎，你们在我基础大模型的基础之上修修补补，搞了一些其他的这种所谓优化的模型，然后觉得这个可以用来作为创业，他就觉得这个不太现实，因为他觉得我很快就能够在基座上面把你们这些事情全给覆盖掉。我怀疑啊，他主要指的是像 Mistral 这样的。
对，我想了一下，就是。现在大模型的这种发展趋势啊，其实和我们以往的一些技术啊，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它的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的这种基础性和通用性，而且它的迭代速度比较快。确实，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一些垂直领域或者是一些专家领域做的一些事情，随着这种大模型技术的发展，对，它甚至也能够快速的去具备了。而且呢，大模型它本身还具备一些多模态啊，这样一些交叉和这种网络上的效应，使得它能够不断涌现出来一些可能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现在可能都不太了解的一些新的能力。对，这个呢是我相信像奥特曼他们是比较有信心在大模型这块能够不断去超越一些我们的一些认知的一些事情，对，进而它会有这样一个论断。对，这是我觉得和以往很多技术不太一样的，对，特别是它的这种通用性。第二个呢，就是它本身其实在创业或者是创新这种门槛上呀，其实是有越来越高的一些要求了。对，就像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就是一个人就是你想基于大模型去做一些领域或者是垂直的一些本身专业上的一些创新的机会的时候。你需要对这个专业和这个领域有非常深度的一些了解和掌握，对，这件事情其实一下子就拉高了这个门槛，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清楚，就是很多所谓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人士啊，其实他并不是那么专业，对，真正有那种专业能力或者是洞察领域里面有深刻理解的，对，其实是少部分的人，对，那只有这部分的人，其实他在基于大模型的时候，其实才可能。做出一些比较特别或者是不一样的，否则的话，如果你只是一些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一些专业领域里面的所谓的一些做一些知识的搬运工呀，对，做这种打一些信息差呀，对，它肯定是马上就会被这种大模型不断的升级迭代，可以拥有相关的能力或者是超过的，对，那这个呢，其实对我们本身个人的发展，其实又提出来一些新的挑战，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挺值得去做一些思考的。
是的。
OK，那关于这个话题， 两位还有什么想要再聊的不？
暂时没有了，没
嗯，
有了，嗯，
好，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也谢谢大家的收听。OK，拜拜。
谢谢大
拜拜，
家，
谢谢
拜
大家。
拜。